我们接着早上所谈哈，早上谈到这个多闻持、多闻正、多闻果、多闻尽，这在五七二一页啊，五七二一页后面。那如其次第菩提愿，是善有，是则力，诸空闲啊。那前面我们有稍微提到，因为这个菩提愿哈，那个看起来就是说由这里面由。这个解释里面啊，他说如所闻法，念无忘失，名多闻持哈。那再接着他的这个多闻正是善友，其实这个是善友就是由闻会啊，亲近善友。那多闻持啊，这个因为多闻啊，这个菩提这个法能不忘失，就菩提愿。那是善友多闻正，那因为由听闻法哈，能无所闻法，能亲近善知识啊，那所以就是四善友，那可以多闻正，那正什么？就是慧能去正啊，所以这个都是以这个一个来对的哈，那多闻果就是施则力，那施则力是因为如所闻法能正思维，名多闻果，所以这个由这个道理来看到那个正正闻熏习的一种意义啊，它的作用在这里。那当然早上我们大约知道它的意思啊，那我们也从多闻里面我们看到它多闻的意义在哪里啊。那跟我们纯粹这个只是在文字上概念上的认知啊，其实是意义上是有所不同的。那所闻法都是往修正上去记录的。它是这个闻法在我之前也跟大家提哈，在一般闻法里面必须要具足的那种，其实这个还是多方面的条件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事情说的时候是单向说啦，那其实也必须要有些条件，你必须要有一些其他条件，你也就比较清楚为什么要闻法。那因为这样，所以你的闻法会去归向哪里？这个一样的道理。假如我们现在本身对于这种生死无常的体会少，那种发心不是很纯正，你就算现在闻法，比如说我现在就算我们把那个法讲的说如何修行，你还是把它当知识，你还是把它当知识，因为啥？你没有迫切感，你没有需要。所以我们说即便你闻法，即便教的人再怎么样引导，你还是不会有那一份亲近心来受用它。所以这种闻法还是不容易得到我们所当初教学，所以教弘法的那个目的，你还是不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所以我说如果你有一种对于一种尤其是业现实啦，我讲说业现实就是比如说我们对于修学佛法难免久了以后似是而非，就是说也有说修学佛法的那种心，但却又难免抽象笼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要多闻佛法啊，那就开始哦，哪里有就去听，是不是大概就是一个很笼统的，那别人说我们要多闻法啊，那我们就闻了，其实当然也有作用了齁，但问题是不是很明确知道自己需要，所以变成要产生的杂闻，闻到最后缺少一种落实实际感，那就久了以后其实还感觉到没什么作用。所以我说越实际的时候，他有一种对现实对生死的这一份比较深刻的一个感触的话，那闻法那个心就会比较切一点，比较切一点。不然我们发觉我常讲说，像现在很明显就是很多地方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人口的结构啦齁，那往往会学佛的都年纪大一点了，那年纪轻来学佛也有这种也有一些善根深厚的，那有的人就难免比较因为生命体验少，所以那个学佛的力道有点比较不踏实，比较空洞， 所以会难免在文法当中有一种隐藏的一些动机会比较怪，就是说模模糊糊啦，不一定完全这样，就是有时候像有一群年轻人在学啊，难免到最后就像在读书学校里面啊，他会产生竞争，会竞争，他把学佛啊、成绩啦、很多东西啊，当作他如何建立自我肯定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执着的地方。那这个习性没有，因为他感受不到什么苦，他虽然有一点善心，但他感受不到那个苦，因为这个在很多的学院里面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就是新学啊，年轻人啊，学的时候难免都是用一种比较重面子的、啊，但比较不容易说我现在闻法如何契入修行，这个心恳切心相对弱。相对弱，所以变成你就算在学院里面努力教努力教努力教，他都拿来执着，这种现象会比较有。那为什么？因为他对现实生活的苦感受，因为现在的新一代他本身苦比较少，所以他那种对现实迫切需要的这种病苦想要治病的心比较弱，所以不急着把学的法拿来修啊、哦。那有时候如果加上引导的，你也引导到那边去的话，整个学就越学就越复杂了。就是说，虽然学了很多，那也能解释能说啊、哦，但实际上对实际修行身心改变不大，改变不大好。哦，所以这个就是多闻其实并不是在此，所以说我们即便多闻是往去正修行这个地方引导，但有时候如果本身缺少那一份认知啊，有时候还是不一定有用，还是不一定有用齁。那不过我们知道知道那个多闻绝对不是光只是概念文字上的一个理解，而是一种对修行体证的这种目的而走的哈。所以我不是讲说之前不是有一个在佛陀那时候有一个小沙弥，我问他说你家在哪里吗？那因为他长期生活在坟墓里面，所以他对无常体会多、哦、所以他这个小孩子个性虽然年纪虽然小，但他对无常体会很多，所以我问他说家在哪里，那么一个小孩子啊，才几岁而已，他说世间无常苦空，云何世尊问我家在哪里？是吧？心智成熟了，他不是跟年龄的问题，而是他实际上在生活，因为他就在坟墓里面，他是生在坟墓棺材里面的，那他生活就在这种他跟动物为伍的，所以他看到的就在坟墓区里面，他看到都是那种悲欢，都是这些悲哀离这种种种苦，所以他没不安稳处。他在一个不安稳处里面感受到那个苦，是不是？所以我讲说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呢、啊，有时候它本来就是苦的地方，偏偏我们现在福报很大，所以没得苦，那没得苦修道因缘还那少了啊。当然不一定要每个人都苦了啊、哦，不一定要每个人都苦，但显然我们是不是说即便乐当中都能观坏苦，我想众生这种立根性的不多，显然还是从苦里面开始带上来的。好，那这个是谈到这个多闻，我们接着来看5722页，问诸菩萨意乐界云何？意乐界云何？答：与诸佛法性解有性解有性所显故啊，有性所显故。诶，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诸菩萨意乐界云何、哦、好，那再过来他的意乐是什么样的意乐因缘在哪里？好，界有这样当作种子嘛，因为他的体性嘛。好，那再过来我们要先整个看，就是问诸菩萨真上意乐界云何？好，答：与诸佛法性解有德所显故。这很重要嘛，这个其实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意乐界啊、哦、其实也就是信心所。 好，我们再问诸菩萨圣解戒云何？答：以诸佛法性解可得所显故。注意，这其实都是很重要的法体，因为这里面所谈的，他现在是讲意乐戒啊。你看哦，那这个意乐戒其实就是我们在唯识经常讲的信心所信。那信是什么呀？三宝的佛法的实德能。你看，这刚好配实德能。那你看，实德能是信。我们讲了实德能信，但这里面用不同的语词表达的也是信心所的内涵，就实德能。但他讲的是意乐戒跟圣解戒，所以信跟意乐跟圣解有没有关？有啊，他有这种关联啊。可是你看啊，他那佛法里面，他这里面的内涵就是说，我们从这里来看，这个人有没有信，有没有闻修学佛法的意乐？你看啊，我们现在意乐界这个就不是马上连结到什么修学佛法往生净土里面的自心信要，因为意乐。那这个意乐，你看要有意乐心，有这种信要心，那这个信要心是不是来自于对法的理解？这个里面啊，以如来所生随喜心，是不是啊？里面谈的以如来所，就在如来所依以三宝的地方，如来这个地方生随喜。那那到底里面讲叫呢？如来意，如来正法，这样有意思吧？所以这里面就是顺着我们之前一路上讲下来的问题，就是说我如何信？他这个信不是光感性，他有内涵的。他有内涵，他生信，他会生意乐，他会生圣解。这时候心才能怎么样安住？所以念佛法门，如果从这个法体上，我们现在不是说，因为我们听得很，我们不像一般，现在一般啦啊，单独的净土中在理解，大概都是强调那一个比较偏向感性，比较偏向感性。好，那感性就是说，我们深信，就依经典讲，祖师大德怎么看，经典怎么说，有哪些功德，哪些功德。但我们现在强调，你要升起这个信的实质上心心所的造作，我们谈的是更实际的那种心的转变原理，更具体的心转变原理。所以我们让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内涵啊，给予在理上啊，给它配合上来。那因为这个理上配合上来，在修上就能贯穿进去嘛，才有力啊。那所以我们看到他也讲说，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谈，以诸佛法性解有性所显故啊，这个叫做我们在成为事里面谈叫性实有，实德能嘛，啊，位于诸法实事理中生性缘故啊，就是诸法实际的事跟理当中啊生性缘故，就是。以诸佛法性解有性啊，性解有性所显啊，他知道实在，确实有啊，这个实不是那个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深信啊，对佛法性解有性所显，就是说他确实有实在的东西，不是虚的，不是空洞的啊，可以依的，有实在的。实德能就是说位于诸法实事理中实事理中真实道理中深信忍固，就是我堪忍的意思，我能接受，我能安稳。像比如说你现在跟我讲一个活的道理，有吗？这不忍。那我跟你讲完了，是不是你能接受啊？没问题啊，你真的接受，真的啊，是忍下来的，能安稳住了，是不是？这个呢，无生法忍，对于生无法无这种智慧，已经能安忍。以众生生法啊，生不可得，法不可得，这个智慧能堪忍，是不是？忍就是一种智慧嘛，啊， 人就是智慧。所以他，我们用忍字很有意思啊。忍字就是说，当我，比如说我讲说一切诸法皆空，有的人说哪有，世间法是有的啊。你看他不能忍，他不能领纳信受，是不是？我知道，当然我是用字义解释啊，因为这样比较容易理解的啊，就从表面上来解释。所以以佛法的实际是，因为你看它重要，以这个陈慧圣讲，以诸法实在实事理中深信忍故，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别人跟我讲的，所以你看要深信难不难呢？所以我们从这里来推断，到信不退是怎么样？诸果，是不爱信呢、啊？是不是？因为他这时候他就有证得了、啊，有证得对实际理他确证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才真正信不坏啊，是不坏信呢、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哦。那个这样子，不过就是说，我们今天来谈的就是这个道理必须实际，它绝对不是光只是用感性的不断的怎么样逼自己去相信。啊，所以说你看这里面在我们现实修行佛法里面就会出现什么问题，我平常相信但内心里面抓不着，所以碰到烦恼碰到现实利益的冲突的时候，你对佛法就信不过了，你就没办法信得过，是不是？因为你的东西是虚的，它是实事理当中啊，是不是？好，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意乐界啊，所以他是以诸佛法性解有性所显故，显什么？显意乐。这个意乐界是由信了以后欢喜的，对不对？他认为实在，他才会意乐嘛，啊，一样的道理。再过来，诸菩萨真上意乐界，是不是？以诸佛法性解有德啊，你看我们对于诸佛法性解有信，性解有德。那所显故就是真上义乐啊！你看这个在成为世论讲的信有德，你看实德能嘛？那德是什么？位于三宝真净德中，深信要故。好、啊，对三宝的真净德啊，啊，他的真净德，他的功德，一个他的真道理，懂？所以说，你看如果了解这个佛法。其实真正建立对三宝的信，有能不能离开四谛啊？因为四谛的道，三宝的功德是依四谛安立啊。佛正灭的、啊，那正什么灭？降伏苦集的、啊，断了苦集的、啊，这个佛的功德才能真正出来，好、哦，是不是？有这样才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嘛。所以位于三宝真净德中，深信要故。所以啊，深信要故的时候，它产生了真上义的。所以我有求于什么？求于这样，我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啥？深信要故，我想要深信要故啊、哦。再过来，诸菩萨问诸菩萨：圣解界云何？于诸佛法信解可得，可得。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可得所显故，那我们看信，这个称为是信有能，为一切事出世间啊，事出世善啊，啊，深信有力能得能成，啊，起希望故。你看这里面，你们现在开始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化解这个意没。每个词其实都定位得非常好，实德能什么？他必须要以这样的一些功德哈，这个善法，深信有力、有力量、有能力、有力能得啊，能成。我们有机会能得能成。第一个建立他的实德，那我们还有能，就是我能取，这时候才信嘛。我光只是相信可以，但我无能力得，你再伟大跟我也无关了。但我今天也相信三宝，当然是我愿意成就啊。 所以他说，哎，极乐世界好不好？非常好，但你不能去，我的我这不全完了。极乐世界很好，那跟我无关，那我干嘛要去念佛？我相信三宝的实际是，他的三有极乐世界，有众功德法，我能受用，不是吗？那我才要去啊，我才要念啊，我才会，我深信他，就知道功德很大，而且是我可以去，这种心就出来了，是。那问题现在就是说，你相不相信？所以有人念佛念了几年，到最后发现啊，到底有没有？我你们早点问，你现在才问呢，那太慢了吧？所以我才想说，有问题挑出来，不要隐藏，趁早。你千万不要倒的时候帮你助念助到那边，你来偷偷讲到底有没有？这下我想就你现在才问啊，所以这种信心应该是早就建立的。但我现在讲啊，我们今天讲实在的，你问问你自己，你信彻底的吗？你信彻底的没有？我想看看信彻底会到什么样的现象，你知道吗？你觉得很好玩哈？如果你对极乐世界信得很彻底，铁定不会收集黄金。我要讲这个很现实吧，我黄金铺地了那么多黄金，你现在收着干什么？你现在比如说，如果我们讲一下，哎，我现在有一个，我们现在你地上掉了很多小金块啊，一块一块的，一钱两钱一两那种的，但你会不会下来捡？可是你明明知道哈，哪个地方都是金砖，这个金砖如果你怕被人家拿着，你会跑得很快。那这个小金块你一定不要，为什么？要耽搁我咯？所以这种东西我不要，我要的是那个。你的抉择是一定很自然的。那如果是要相信的话，你就会选择这种抉择。因此当一个人深信净土的时候，他会产生什么？世间事无法能动摇他的心，是不是？如果你深信，因为从世间道理来讲，如果一个好跟坏，现在如果一个10块跟1000块，你要哪一个？连考虑都不用考虑的啊，那么当下是一心不乱的哦，马上挑这个一心不乱，是不是？因为价值很清楚啊，这个还用说吗？所以你说你深信，也不能说没信，但你要真的深信，大概就一心不乱了，哎，就一心不乱了。所以这个道理啊，哎，很有意思哈。所以说他的圣解戒啊，他就说，那从这里产生圣解，我们有一个决定的意思，对不对？啊，不再动摇，不再犹豫彷徨，那个确定的。所以如果我们讲到对一个法的实德能的这种圣解出来以后，它产生这样的一个功能，它怎么样？它产生希望心、自信心要。这时候你不觉得，当我们自心信，你看呢，每个字都很有意思的。现在如果你解下来，每个字都非常有意思。自心信要，那就全面，对吧？我们前面不是深信忍固，那还有一个什么深信要故，那不是自信心要。诶，还真的字还搭得还蛮稳的齁。啊，自心信要。这个当然圣解会怎么样？当然一心不乱。诶，你看，诶，原来道理就在放这里头了。光一个信心所，光一个以皈依为依准的那个法，就会衍生什么？涌现其他善法功德。是不是？所以你看啊，因为能静心嘛，是不是？那个信心所里面它能成就这个心静嘛，所以从念佛当中是不是可以降伏烦恼？这个唯识里面讲，他没有讲那个，他说念佛一句灭81劫生死重罪，那我们不要谈说其他，我们光从唯识的信心所来解释的话，它不就是能降伏罪过吗？烦恼一样都通都通，所以佛法显然都是通的，都通的啊、好，我们接着看。所以这个你看，从这个意乐界，正上意乐界，圣解界， 我们本来只是从信的地方来解释，结果他竟然用义乐、真上义乐、圣洁这么一讲，跟念佛法门更直接就扣在一块了。可是这里没有谈净土啊，那我们假如没有去观察的话，这个东西跟我们念佛好像也不一定把它连在一块，结果你发觉就是法门的原底就在根底就在这里。所以这问题就马上就出到我们前面讲的，如何让你对实德能生心的。所以念佛法门的成不成功，其实就关键在这个地方了，好，对不对？好，我们接着问：诸菩萨名云何？答：以苦现前诸有情所随身悯伤故。那一个是悯，就是随诸有情所随身悯伤故啊，这个是菩萨悯，悲悯。好，我们看，问菩萨悲云何啊？答：以苦因现前诸有情所随身悲哀故。这个我们都知道，好，所以这个里面当然菩萨这个悯跟悲啊，这个我们当然这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但说容易理解，你有没有想到悲跟悯呢，怎么生呢？当然，因为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现在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享受快乐的人，你会不会悲悯他？以我们现在大概不会吧。哎呦，他吃的还有比我好，我为什么要悲悯他？你用世间法去看，就没完没就找不到答案了。哦，他是这样，我都还没吃他好，我凭什么悲悯他？他看不到那个苦在哪里，所以一个人不了解苦地，他如何悲悯众生？不是吗？所以我讲说，现在一个非常苦、非常苦，但一直精进念佛，和一个非常快乐、非常快乐，生活都很如意的，但不念佛，你要度哪一个？当然，正常是平等度了。但如果以我们实际上不得不的话，我们要度的要度谁？那我们要度那个有钱但不会念佛的啊。因为那个继续苦，苦完了他念佛就越精进，所以不要把那八苦。有苦在策动，他会更加用功，所以他只要苦这一阵子，骨头稍微把它折，他很痛，不要管他，继续折，折完了他的骨头就转正了。不要因为他叫就放手，那放手了他骨头就无法转正。所以我们在整骨的时候，不要管他叫，他一叫就你一放手，他不是折不回来吗？是不是？那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整骨的功德，所以他叫让他叫。等他折好了，说：“哦，好舒服，你看他就好了嘛。”之前会恨你，当他用好了以后，他感恩你了。哎，好，那众生要乐到苦，所以你看这里面就牵扯到悲悯。你看是不是？我们要光举这个例子，悲悯，你想随便悲悯还悲悯不来嘞？你不但不会悲悯，你还会对苦众生生嫉妒。你看多无聊，对苦众生生嫉妒。因为他正在乐，他是在，因为这个众生正在什么坏苦中，结果你自己依世间见，不但不能悲悯他，还怎么样生嫉妒，这叫笨菩萨，不是吗？是啊。所以像我们现在来讲，一般来讲，我们的悲悯心能不能生？不一定啊，每个人不一定能生悲悯心啊，因为他如果依着世间的角度来看，那就不一定生悲悯心了啊。所以说，随身悯伤，哎呀，好愚痴哦，依然追逐众多欲望而不知觉醒，悯伤是不是？但我们如果看他在乐，我们不会悯伤啊。好，这是方便一个解一下，这个顺便来提，或者的话，我们这个文词大概，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语词的悲跟悯的文字解释而已啊。好，问诸菩萨会云何？答：于所知尽啊，通达如所有智故啊。那问诸菩萨智云何啊？答：于所知尽，通达尽所有性故。这里面你们会起什么？慧根智，其实有时候我们当然，我们这样讲的话，你可以引申怎么样的认知？ 会比较通达根本，通达差别，是不是？所以他这个其实这里面，我们一般来讲，当然要分可以这样分了哈，因为如所有是一切法性共通性了、尽所有是一切法性的差别广大的它的范围，尽所有性。所以我们要，我们不叫总相智嘛，啊、哦、啊、哦，一切智，啊、哦、啊、哦，一切种智啊，一切啊、哦，这个这个种智要从一个是一个总相的，一个是差别的，好、哦，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出一个智是观所知尽通达如所有，如所有应该是诸法共相，那从如所有里面再通达是吧？尽所有。是他的面，他的范围，哈、哦，所以这个时候菩萨的慧跟智，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说智慧应该怎么分别，是不是？好、哦，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在谈哈，这个所以佛法在谈的话，如果我们一般众生讲的智慧是怎么样？第一个，以法的范围，法的体性不了解。从以它的值跟它的量，好，我们之前在谈这个课不是讲说如所有性什么它的绝对性，尽所有性是它的普遍性，所以真理一定记住什么绝对性普遍性，所以如果观察众生是第一个不能怎么样绝对性法不定相对的，再过来它不计普遍性，只是针对部分暂时一时有效，但不能尽所有都对啊、哦！所以我们在逻辑上不是讲说凡所有皆如何，是不是？凡所有是尽所有，这个逻辑上是这样啊。它具有怎么样全称命体，全称命体就是涵盖一切，凡什么皆如何，或是凡什么皆不如何。那不如何这个是它的值，凡什么这是它的量，一切法概括接近皆如何、哦、所以我们来诸法是不是普遍性，诸法皆无常，是不是如所有性，对吧？一切法对啊，尽变所有叫啊，一切法，那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涵盖一切法啊，诸行是代表所有，所有行皆无常，诸法也是所有啊，怎么样皆无我，那说无常无我是如所有性，诸行诸法是吧尽所有性、这就是智慧，对不对？复有三种思维过患，为不究竟啊啊，不究竟思维、非处思维、颠倒思维哈、啊。那这个在《瑜伽论记》有大约解释啊，怎么解释叫不究竟思维？就是或以为苦行可以自涅槃，他不究竟，因为他不能达到这个啊。非处思维啊，就是以不当地方做不必要的细论，比如说。我到底有边无边啊？这种讨论，这个得不到答案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找到源头。到底我有没有边？我有没有边？那我有边没边？你现在一弄下去，请问呢？我有没有边？没边呢？那当然，后来也有人一直在讨论这个。那生死有没有边？第一个真是细论，从虚假处强安立它的意义，然后从这里去讨论。就是说我不问我有没有，进来问我有变没变，我这个我能到多久，那他一开始就不实在，你还问他有变没变，是细论。非处思维啊，这个东西啊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源，只在这种衍生出来的这种细论当中在追逐答案，非处思维啊。再过来颠倒思维，颠倒思维就像我们现在有的人很多的很多的哲学就是类似有这种颠倒思维，他就不断的用种种的推敲思考得到一个对世间的一个假定，哦， 一切东西都是由单子所成的，就是单子论，对不对？一切东西，或是我们讲，经过推论的时候，一切东西都是什么？上帝所成的。乃至我们在那推论到达，一切东西都是常乐我净。他得出这种答案，不过他思维啊，他思维错了。所以在佛法里面，他引导一个东西是吧？在佛法里面，他。你注意佛法有特质，我跟你讲一切法无自性，我答案给你的，那答案给你不一定属于你证得的，对不对？那我就给你一条路，那这个一条路不是给你一个宗教幻想的思维管道，而是佛给你一条这样的路，刚好能证得一切诸法无自性。那也就是说，在很多路当中啊，你在的不合规则的啊，不相应实相的思维，并不是我用一种方式又催眠你，你知道吧？像我们在催眠，就是用一种方式让你进入一种幻想，一种催眠。但佛法的如理思维不是，佛法的如理思维为什么它会叫做如理思维？如理嘛。所以我给你讲一切法无自性，讲完了以后你证不到，那我告诉你，你应该这样思考，你就会看到实际。而这一条路刚好在其他路都不用这种，都没有这条路，就是八正道可以让你看到实相。这一条路依着八正道的路能到这个地方究竟处，其他的路啊，因为他一开始所建立的这份思维要求得真理，这条路本身引申出来，这条路的人并不是实质正德的人，所以他引申的论则是西论，所以他东绕西绕，绕不出一个结果来。那佛法告诉你，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宗教信仰，他告诉你，因为佛是什么，已经正德四谛，所以他告诉你要这样修，要这样修。所以我们现在学到的是什么？你不是光一切皆空讲完的就没事，是不是？一切皆空道理跟确定中，然后为什么因欲，然后告诉你，既然是这样的东西，那我就从这里思维取证。所以我们学佛最重要的是，你因为佛不可能帮你证，是不是？所以才要闻思修。如果佛能帮你取证加持，一摸一下就证果的话，那佛也轻松啊。为什么？只要佛证火成火的时候，他就化身千百亿每个众生，那时候印度也没那么多人啊，就是化身千百亿每人摸一个，好，那没事的，人家摸一下就证果了，所以当下一切众生度尽。因为我一摸你就成火，那我就跟你讲，你们集合起来，因为我化身千百亿嘛，那我就把所有千百亿众生集合起来，我单位一摸完，你们每个人要再摸千百亿，那不是一下就都争光了。你看，一个人度千百亿，那千百亿再度千百亿，那一度我全部都度光了，而且都是摸一下就好了，是不是？那不是很快吗？那你看，像现在我们讲说求生净土，那火如果坐下来，有希望极乐世界，世尊就很闲了，没事干，你们都要往生极乐世界，好，没事，我走了，你们三根总被全部都去。可是火不是啊，他要照样说，应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法，因为众生必须要自度，我度你还要自己来。所以你看啊，所以我们到佛法里面，我们深信佛是一个圆满者，那我们相信以后不是完全仰赖佛的度，而是说既然佛是圆满者，佛告诉我你的路怎么走，那我相信佛既然圆满，他告诉我的路是圆满，所以我就学会他怎么走，这就是学佛。但我们现在一路上佛法走到越来越末法的时候，变成都是不学佛怎么走，就完全依佛，对不对？我就完全实在给你就好了。 到最后就火要走了，就在地上，那我你怎么渡我？我我老夫告诉你，你要自己。我们在以前有一个作者啊，作家，他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说有一次他在路上看到一个大学生骑脚踏车跌倒了，脚踏车他就坐在地上，一直哭，那不会自己起来。在早期哦，我们如果在更早的年代，大学生等于是一个类似像秀才嘛。那你会看到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就坐在，当然是不是都这样不知道了哈，坐在那里，就光一个跌倒就无法站起来，就在死赖着不起来的。那我在因为刚才讲到这里，就是说佛啊，我信你那么久啊，结果要活，哎呀，你怎么没有赖载着我去？我就赖在死赖在那里。那佛说，我告诉你怎么修，你不要，你光像一个小孩子不懂事，在那里死赖着哭啊喊啊。不愿意一教奉行，光只是哭喊有用啊！哎，啊，这个当然，哎，这个是，有时候就要想象，因为不依着法有何用呢？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五七二四页。复次，如诸菩萨所行慧施，当知此施有七种相，乃得清净。你看到、哦、啊？为思物清净，戒清净，见清净，心清净，语清净，智清净，垢清净，如是清净，当知一切皆亦有实相。哎，布施呢？你看布施很简单，对不对？谁说的？七种清净哦，七种相哦，七种相乃得清净，当知一切皆亦有实相。那还有一个如是清净，戒当知一切，你看光思物清净还有十相，你看总共几项？七个，各十个，七十项。哎，你都没学过就想要布施清净了、哦？说、原来功夫这么多，你不知道？到了一切师地论，你才知道有这些秘招在里头。哎，我们现在，所以我们要讲说，哎呀，我们布施三轮体空，怎么三轮体空？不要讲三轮体空，光这样你就可以让你知道。所以你看，你知道吧？光布施法能成就多少善法？它每一个相不就是个善法吗？是不是？所以有人在布施，所以光一个布施法，你看我们现在如果你有空专说布施法，光这样你看能谈多少？七十个法，讲完才布施清净。哦，你看。我们都把布施看得太简单了，来到这里，啊，真的是刘姥姥逛大观园哦，啊，那么多、哦，以前我们是小店铺里面看到就很不错了，现在来到，哎呀，大观园原来是如此这么丰富，哎，好，我们再一一说吧，哎，云何施物清净实相为啊，叫一广大施啊。为众多差别，我们看他怎么样说呢？众多差别故者，这个韩清净的解释啊，为诸菩萨以一切种一切内外所有事物，就是、啊、换句话就是说，事物清净了，事物清净了，我这个给你，那这个我留着不清净，每一个都是内外一切啊。当然在实际施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应对善巧不同，但菩萨广大施的时候，其实没有一物可以留了。换句话就是说，一切皆是啊，广大施。好，像我们讲说，这个我还有用，这个没用了，你拿去。这是，他变成把对方当作垃圾回收的，不要的给你，要了有用的我留着。那个你看那个舍心，这个贪爱心都还在。是不是？当然这是菩萨行，我们要一下做到不容易，但你要知道真布施来讲，为什么要这样舍到那些，我们经常会讲说哪有可能，对不对？哪有可能布施到所有的？那我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你死的时候有没有全部全部舍出来？有哦，你死的时候全部舍了，那你不舍，不舍等着去火烧而已啊，变 BBQ 这样而已。 那早点烧不是好吗？你们留着到最后人家还要用，你看那么你一放那棺材那么大，烧很久的嘞。嗯，那我意思就是说，哪有可能全舍？无常道还不都全舍？那问题是，无常道舍的时候又不甘愿舍，所以带业走了。如果你早知道就不贪着，那不是对你有利益？你偏着留的那么多东西作为你的冤亲债主，你会不会早点舍掉？所以想到这一点，哪有可能？后来想想也有可能啊。现在我舍是我自己舍，我到最后不舍都是阎罗王帮我舍。算了，我还是自己舍好了，自己舍有功德，被逼着我一定会不甘愿。嗯，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说，我们为什么要舍？其实它跟那个舍不舍跟贪爱有关嘛，所以一分贪爱滋润生死，不是吗？那我的意思，我为什么一切都舍？我不让贪爱有丝毫存留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为什么广大舍广大师直接是这样啊？换句话就是说，从一切舍当中去除一切贪爱。那你说，哎呀，舍不掉，没关系啊，那你就继续贪嘛，那贪着反正到最后就是让你苦恼而已啊，好，哎，所以前后这种关联是不是也同样必须要理解这个意义？否则的话，我们布施就不容易做得彻底。好，好，二平等施，为无增无减故啊，哈，那无增无减故者，为诸菩萨其心平等，不堕盆党。啊，于愿亲中悲心等施，由是因缘，彼所施物亦无增减。为什么？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其实我们是没时间了，不然因为其实看到，哎，为什么？我应该问你们，让你们回答，嗯，是吧？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在施当中有分别心，其实是不是有另外一个贪爱？是啊，你有所取舍啊。可不可爱啊？那现实当中后头会有一种，还是分哦。这个是，就像我们常讲，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哎，好像还是有顺序。包括我们四无量心的时候，会谈到说，先观亲爱的人，然后再观什么那个跟我们无关的，到这冤仇的人。其实布施也是这样，它会渐次扩大，很合理的，很合理的。所以这都是布施技巧，后面会谈。所以你看啊，一个布施为让他亲近，从你的布施里面显现众功德法里面，你看啊，所以一个布施法，你现在就知道了话，在经典里面讲，光一个布施度，为什么一个布施度当下能圆满六度？从这六七十相当中，你就看到可能，不是吗？哼，的确是可能啊。我们想想说，有的人在讲说布施哪有可能？是你不勤进啊！你的布施做到彻底的时候，他就通到其他法去了。就是我们还是那一句话，阿含经所说的，法法相因，法法相依，法法相类，法法相润，有没有道理？这才是以佛法理解佛法，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所以你看有些人啊，从布施度里面就是光一个法让他通透通透通透通透，光一个人用诵经就把这个诵经法弄到通透，是不是通到其他法？会。光一个安波法可不可以四念处？光一个念佛法那么七觉知可以，是不是？就看你怎么去开展这个法性了、啊，对不对？然后你看他这个光业布施里面开展到，所以平等施，所以这个平等施具足哪些东西？他必须把那种法的平等性啊看清楚，否则这个平等施施不来，是不是？所以他说：“哦，不堕盆党啊，以愿心中悲心等施啊，就是完全平等。好，所以心平等，但做的时候会有次第，做的时候有次第啊。”然后我们再看三应时施啊为当彼所要故，嗯，就是说应他当时应那个时机的需要， 就像我们要讲说，有一个父亲呢、啊，假如他说很口渴，你说哎呀没用啦，我跟你吃饼干，我跟你吃什么，他不知道已经很渴了啊、哦，我就要喝开水，不要啦，喝果汁，你说我都已经够干了，你要跟他喝这些干什么？没有应时，是不是？不能如实应这个因缘，就他需要。所以这里面有没有一种布施不能傲慢的呢？对啊，我们有时候布施傲慢，给你不要了，不行，你一定要接受。那是一教奉行，因为他说啊，是一教奉行，因为不拿他会翻脸，哈哈哈哈，东西小事啊，不要让他翻脸。对，因为他这个布施实在是所以他不知道应时施啊。好，我们休息一下。